昨晚，
昨天龙婆教我们要去训练看自己的心，它有重量感，照做好也会沉重，照做坏也会沉重，这个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所有的造作全部都会带来苦，但是无缘无故让它不造作，那也是不可能的。心习惯于造作，因为他没有了解四圣谛，只要还没有了解四圣谛，心就会不停地去造作。四圣谛其实就是有关于苦、集、灭、道。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去学那些我们所拥有的那些，我们有苦，有苦在，那个称之为苦的现象，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我们来不停地去探究，直到看到实相，这个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并不是有苦和乐。一旦这么照见，就可以能够断苦因，什么时候知苦就会断苦因，这个苦因其实就是欲望。比如一旦我们观下去了，直到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心彻见到这一点，心就不再会有欲望，想说让这个身体快乐，不再有了，不再想要让这个身体不苦，想让它好，想让它快乐，那个是属于欲爱，升起了欲望，满意，满意于这个所缘，就希望它待得久一点，这个称之为有爱。看到了苦，心不喜欢，想让它消失，那个称之为无有爱。因此欲望其实都是源自于我们没有知苦。如果我们知道身体的苦，我们对于身体的欲望就会彻底的止息。如果我们训练不停地去探究心的实相，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心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这个很难。比如说要看这个身体，有的只是纯粹的苦，那个已经很难了，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身体一会苦一会乐。那观心呢，要想看到心是纯粹的苦，那个会更难，因为它非常的微细。我们仅仅只是看到说这个心啊，一会苦一会乐，一旦看到有选择，既然有苦又有乐，心就会希望得到快乐，就不停地去挣扎着寻找快乐。照做有就会升起，因为心有了欲望，心就会开始挣扎，心的挣扎那个十二缘起里面称之为有。我们慢慢地去修行，每一天去用功，慢慢去体会这个身体时苦时乐是真的吗？或者是它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这个心啊，时苦时乐的是真的吗？还是说这个心有的只是苦，仅仅只是苦的多与少？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身这个心有的只是纯粹的苦，只是苦的多与少，那全都是苦。如果能这么照见，才能够断苦因，才能够断欲望。但是如果看到说这个身体是有两个选择的，有可能苦也有可能乐，这个心是有两个选择的，也有可能苦也有可能乐，那就会想得到那个好的事物，想得到快乐，想让那个苦不存在，欲望升起。因此那个无明呢，那个不知道实相，其实就是不知苦，那个是真正的根源，最后升起了欲望，升起了想要。一旦心升起了想要，就会开始执着抓取，然后就会出现挣扎，他会执着所闻，无论是好还是坏，是苦是乐，这些就会去执着去抓取。 一旦进去执着抓取，就会把六根抓取起来，这一点就很难看了。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不停地用功，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凡夫也可以看得到。曾经有一个居士来给龙婆报告说，他看到心了，有时候会放下心，有时候会把心又抓取起来，不知道是为什么，为什么依然还要把它抓取起来，因为没有彻见到四圣谛，因为他不知道说这个心本身就是纯粹的苦，他还是依然看到这个心是时苦时乐的，所以就会还会喜欢有快乐的心，会讨厌有苦的心，就会挣扎，一旦挣扎，在挣扎的时候就会去呵护心，就会把心执着抓取起来，一旦有了心，这个身就出现了，执着抓取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苦就会出现了。在我们的心去执取眼耳鼻舌身，尤其是抓取心，这个称之为身。有身一旦抓取起来的一瞬间，苦就立马升起了。为什么苦会立马在心里面出现呢？因为我们执着抓取的那些事物啊，其实它们本身就是苦，所有的色法本身就是苦，眼耳鼻舌身是属于色法的部分，所有的名法本身也是苦，也就是我们的心，一旦我们没有看到实相，就会去把苦抓取起来，以为是我，心所以才会苦了起来，苦就会出现了。这是整个心运作的流程，它一开始就是源自于我们没有看到实相，说这个身这个心是纯粹的苦，并不是时苦时乐的，而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实相，这一点事实，就可以断欲望，就可以断执取。欲望就是执取，执取其实就是抓取，我们想得到什么就去抓取什么，一旦有执取就会有心里面就会挣扎，一旦心出现挣扎就会有生，也就是心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尤其是把心抓取起来了，这个是放下的最后一个，这个身体是会先被放下的对象，因为它很容易看到身体是有的只是苦，没有什么好的宝贝，但是要看到心是纯粹的苦，没有什么好的宝贝，那个会更难，但是无论是怎么修行，最后都会在心里面来切断，只要还无法放下心，轮回就依然还存在，因为无明依然在，那仅仅只是看到这个身体不是好的宝贝，不执着身体，但依然还在执着心。龙婆分享的这一些，所以修行呢，心有对身的执着，对心的执着，会先放下身体，然后后面再放下心。那个是放下的这个过程，但是真的在动手修行的时候，并不是说每个人必须要从身体开始入手，这个四念处身受心法好比是一个城的四个门，我们从哪个方向进来，我们都可以进到那个城，也就是可以来到彼岸，来到涅槃，这个取决于我们的根器秉性，如果我们的根器秉性喜欢观身，可以看到身体工作，那就先从身体开始入手，有的人观身心不喜欢，不想看，喜欢观感受，那就先从感受开始进入，有的人喜欢观心，善的心不善的心生灭不停地在运动变化，擅长于观心，那就去观心，或者是观所有的色法跟名法，观所有的善法不善法，那个是比较微细的，也就是看到整个过程，他们运作的过程，造作苦的整个流程，那个处在法念处，那个是很难的。起步的时候，观身、观感受、观心，先去观那些比较简单的。最后呢，每一个人都会契入到法念处，每一个人，因为如果只要还没有彻见到四圣谛，四圣谛是属于法念处的最后一个，这是最高的，那个称之为圣谛篇，在法念处里面，法念处知道各种各样的名色，既有善法，也就是五盖，所以的不善法，包括善法，还有七觉知，还有蕴戒六根非常多，但是最后 都会汇集到四圣地，汇集到缘起法。无论我们从身开始切入，最后也会终结点是来于看到四圣地。从感受开始切入，最后的终结点也是四圣地。从心切入，最后也会切入到四圣地。为什么龙婆讲到心讲到这块讲了很多呢？因为身体这块已经讲了很多了。高僧大德曾经开示过说啊，接下来的后面的人，下一代人，意思指三四十年之后的人，就是属于那些看法跟观念很多的人，看法很多的那些人的根器，如果让他们去观身是不够宁静的，因为往往会变成了去思维身体，观感受呢，心也做不到，因为宁静不够，力量不够，因为没有禅定，看到了苦了之后就受不了。对那些特别喜欢想的人，这个时代的人不停的动荡不安，有时候高僧大德称之为城市人，城市人并不是透过体力劳动来赚钱的，绝大部分都是脑力劳动，不停地想着这么要赚钱那么赚钱，有空了之后就会继续去想别的事情，想到经济的事情，讲到政治，讲到国家与国家的事情，讲到政治，讲到战争，想到各种各样的方面的事情。因此禅定这一块要想像以前的高僧大德的那个禅定那么好，那个很难的，因为我们到处都是要想的一些事情。因此高僧大德开始说啊，接下来啊，观心会在城市里面非常的流行，因为观心是和那些观念念头型的人，这个是在三藏经里面就有观心啊，适合的那些是有很多观念跟想法的人，那个跟修习禅定完全是两回事。修习禅定是在四十种业处，擅长于哪个就选择哪个，修了之后心宁静下来。至于开发智慧呢，先观身还是观受还是观心，这个是取决于每个人的根器秉性，如果心特别喜欢想的人就去观心，然后安子定呢会在以后再出现，观身跟感受的人应该先去训练，让心进入到安子定，这样的话观身观感受就会很好，观得很容易。如果心没有禅定，没来到安子定的阶段，如果去观身的话，那是不怎么有效果的。如果我们的心有了安子定的阶段，观身比如说观头发，头发就会消融，观皮肤、指甲、牙齿，看的话全部都会去消融，消失给我们看，演示无常、苦、无我给我们看，因为那个是安子定的禅定的定力。但是如果我们有来到那样的定力，我们的心不停地动荡起伏，一直想这个想那个，找不到很长时间的宁静的话，那我们就去观心。观心的方式并不难的，并不是多复杂的事情，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观心有三条原则，第一条让感觉先升起，然后才去知道贪了，知道说贪，生气了知道生气，迷失了知道迷失，散乱了或者是萎靡不振了知道他们生气了，让那些各样各样的感觉先生气，然后有决心意识到没有谁可以一边生气一边有决心，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觉性只能够跟善心同步升起，在心是贪嗔痴的时候，心是不善的，没有谁可以真的有觉性同步升起。因此我们要在观心的时候是紧随其后的知道，但是紧随其后是挨着的，那个称之为连续当下，就是跟当下这一块是紧挨着的，是我连续当下生气了知道生气了，贪了知道贪了。因此观心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不需要去找说现在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心是贪是生气还是迷失的，不需要去找，什么时候去找心就迷失了，什么时候去找心就散乱了，而且无法看到心了，因为在心散乱的时候心是不善的，那个是不可能有觉性知道自己的心了的。因此观心的时候，在观之前别想观，别努力的观，别去努力的去找说现在的心是什么样子的，要让感觉升起了才去知道。第二条原则是在观的过程之中是以圈外人的方式来观，是以无得无失的人的心态来观，而不是跳进去看。几乎百分之百的修行人都是观身的时候就会跳到身体里面去，观心呢就会跳到心里面去。比如观身跳到身体里面，我们观呼吸，心跑到呼吸上，观腹部升降，心跑到腹部，经行心跑到脚上面，
那么来呗，
都会跑，
那么都
跑掉了。那观心呢？比如我们看到嗔心升起，一旦我们去看，这个心跑掉了，跟嗔心聚合了，没有安住，没有分离出来，那个真的可以让心抽身出来，变成智者，变成观者，不跳在那个观察的对象里面，那个其实就是禅定。因此除了我们训练决心要快一点及时的意识到境界之外，还需要训练禅定。训练禅定的方式对于像我们这个时代无法入定的那些人只有极少数，一千个人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入安止定都很难的，所以我们来训练刹那定，然后我们用决心去及时的意识到自己的心。比如我们心跑到了呼吸上面，我们知道心跑到了腹部了，我们知道心跑到脚上了，我们知道心跑去想了，知道在我们知道说心跑的一瞬间迷失跑掉就会立马断裂，因为迷失的心是属于有散乱五盖的这个心，因此决心及时的知道说、哎、心跑掉了，它散乱了，跑到眼耳鼻舌身意了，一旦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散乱就会灭掉，心就会有禅定自动的安住起来，一瞬间很快又会迷失，再迷失再知道，再迷失再知道。所以龙婆才会说我们每一天呢必须都要在固定型里用功，必须要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西佛呼陀并不是为了追求宁静，西佛呼陀心跑到呼吸上面去紧盯呼吸了，要及时的意识到，心跑去想了及时的意识到，在我们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心就会安住，一瞬间然后再跑再跑再知道，再跑再知道，最后就会升起觉知跟迷失的境界极快速的交替，迷失的瞬间知道，迷失的瞬间知道，不停地这么进行，一旦知者升起的非常的频繁，这个心就会开始有力量，就好像是我们可以持续的在觉知。大家按照龙婆所说的这个方式来训练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心是瞬间瞬间生灭的，至于说我们感觉到它好像是持续的，那个仅仅只是一个海市蜃楼，包括那个安止定的也是瞬间瞬间的生灭的，但觉得他们没有看到，因为他们观心不娴熟，误以为心只有一颗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业处必须要做某一种固定型练习，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念佛陀佛陀佛陀，然后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呢，及时的意识到，在及时的意识到的瞬间心就会安住起来，一旦心安住起来了，接下来心就会从所有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变成知者观者。龙婆用的这个词称之为知者的心，知者的心如果按照三匝经典来说的话，那个就属于大善心，大善心是无形带智慧的大善心。如果我们有了知者的心之后，所有的境界升起了，所有的状态呈现了，比如说我们观心的时候，第一条别去找，让那些感觉升起了之后才去知道，这是第一条原则。第二条原则就是在观的过程中啊，我们不要跳进去，我们的心抽身出来变成观者，有距离的远观，没有跳到所有的这个呈现的那个现象或者是念头感觉里面，心可以抽身出来，这个是第二条原则。第一条是别想知道然后去找说、哎、现在的心是什么样子的，而是要让感觉先升起了才去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第二条原则是在观的过程中别跳进去，心必须要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知者的心必须要按照龙婆所说的那个方式修行某一种业处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的跑掉迷失。观心的第三条原则也就是别跳进去干预境界，快乐升起，不需要去迷失在满意里面，如果迷失在满意里面及时的知道，如果痛苦升起了有不满意要及时的知道，心就会保持中立。第二个阶段是心安住了，第三条是老老实实的去觉知，那个是来到中立的阶段。因此什么境界升起了之后，心满意要及时的意识到，心不满意要及时的意识到，心就会保持中立，对所有的境界保持中立，对所有的境界保持中立，那个其实就是没有偏见的心，对所有的境界没有任何偏见的心，没有喜欢这个，没有不喜欢那个，没有害怕。有时候看到心工作了之后害怕，哎呀，这个心生灭，我消失到哪里去了？或者观身身体消失了会害怕。那个是心有了偏见，因为恐惧而有了偏见，因为迷失有了偏见，因为贪嗔痴，因为恐惧而有了偏见。 所有的偏见如果出现了要及时的意识到，总而言之其实就是满意跟不满意。因此在我们观所有的境界的时候，心满意要及时的意识到，心不满意要及时的意识到。因此龙婆才会总结修行啊，有一句很简短的一句话，我们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如实观，而且要以安住且中立的心观身观心如实观。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在身体里面发生呢去觉知，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发生呢要去觉知。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正在动要去觉知，这个心啊刚才生气，现在知道说生气了，生气了贪了迷失了散乱了萎靡不振了，跟观身不一样。观身啊，当下这一刻的这个身体在动，当下这一刻身体在停，当下这一刻身体在呼气，当下这一刻的身体在吸气，这个是身体的实相。我们看到身体能够看到当下这一刻是正在出现的，什么东西正在身体里面出现我们可以看得到。但是观心的实相要让所有的感觉先升起了，然后我们才能看得到。比如生气了才知道说刚才生气了，贪了知道说刚才贪了，但是如果昨天生气了今天知道昨天生气了，这样就不行了，并不是属于连续当下，跟当下并没有连续。因此观身跟观心是有一点点差别的，观身是观到当下这一刻，就是这一刻正在有正在正在笑，正在板着一副面孔，正在呼气，正在吸气，要这么去感觉，不停地去觉知。至于心呢，光是紧随其后的去知道，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实相，说哦，他一会儿生一会儿灭，他一会儿来一会儿走。我们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至于是第二条原则，在看的时候别跳进去，这个是心安住的，这样的心是安住的。最后一个呢，如果看到境界了之后心满意不满意及时的知道，这个就会保持中立。所以龙婆把他所有的总结其实就是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去如实观，这个是第一条，以安住，这个是第二条，且中立，这个是第三条。第三条原则，观身呢，那同样也是三条，但是跟观心会有一点点区别。身体是观当下这一刻正在动，正在笑，正在板着脸，会看到正在呈现的状态，正在呼气，正在吸气，正在行住坐卧。至于观心呢，会有一点点差别，也就是让感觉先升起了才知道。因此这一条实际上他们都可以总结的，要有决心如实观身观心，然后以安住且中立的心。这个观身是一种情况，观心又是另外一种状况，如果明白了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大家透过观心来修行，因为我们大家心很散乱无法入定，去观心变化，心一会贪一会不贪，一会生气一会不生气，一会迷失一会不迷失，一会散乱一会萎靡不振，就这么不停的去观，最后智慧就会升起，然后禅定也升起。我们重复的去观境界，有一瞬间一瞬间一瞬间的这个禅定，接下来他们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这个心就会不停地提升自己，提升可以来到当时定的阶段。虽然我们不会入定，我们心从来没入过定，我们看境界在心里面不停地在生灭生灭，一而再再三地去重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地这么去重复，不退缩，就按照这个原则，符合正确的原则，到了某一点，当我们的界定会圆满之后，心就会自动自发的进入安止定，到了那一点会自动的入安止定，并没有在刻意的情况下，心会自动的进入。有时候是深入到来到无色界定，世间全都消失了，什么也不剩，只剩下心。那心呢，接下来就会升起道与果，在升起圣道的时候是七个刹那，那个自然的状况就是这样子的，没有谁是限定说那个必然是七个刹那，但是那是自然的现象，就是那样子的。所以我们慢慢去训练自己，如果我们能观心就去观。有好几位高僧大德说的都是一致的，说观心啊，那是修行的最短的捷径。为什么？因为缘起法或者是四圣谛啊，它在最终的分水岭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演示的，如果无法切入到心呢，我们就看不到缘起法或者是四圣谛。缘起法它就在我们心里面演示，无明在哪里，无明就在心里，行运在哪里，就是所有的造作，造作也在心里面，四运也是心，名色也是透过心在感知的，六入眼耳鼻舌身他们本身是色法，但是只是有眼耳鼻舌身没有心。有眼睛，比如说死人有眼睛吗？眼睛还有， 但是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因此必须要仰赖于心。六个根本你必须要仰赖于心才能够运作，感受也是在心里面升起，欲望想要也是在心里面升起，执取也是在心里面出现的，十二缘起里面的有造作也是在心里面升起的，把眼耳鼻舌身抓取起来，真的工作的那个是心，苦也是在心里面。因此如果我们修行能够切入到心，那个路程就比较短了，但是如果有的人真的观不了心，那就去观身，根本没有任何损失。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们就是观身的，那我们大家观身呢，我们没有修习安止定，所以我们的观身就会获得奢摩他。比如说我们观身把皮肤指甲牙齿然后一直分一个部分不停地分离，午夜处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玩的，头发皮肤指甲牙齿，出家人在出家的时候剃度是必须教导这个，剃度是如果不教这个五个业处的话，剃度是要惩罚的，因此那个五业处并不是什么小玩意，那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光不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光身光头发，那身体头发是什么样的形状，是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气味，这个味道我们不用去尝它了的。事实上头发它是香还是臭，那香是因为洗发水，事实上跟那个狗的毛没有什么区别，如果狗一个月不洗澡的话，就算是一个环球小姐一个月如果不洗头发，没有谁敢跟她接近的，因此这个身体是很脏的，不美不漂亮的。一直看一个部分去看头发，要看到事实而不是看头发，哦，头发啊，皮肤指甲牙齿，然后很快一分钟全身看完了，这是不行的。如果要看身体要慢慢的去看头发，它是什么样的形状，是什么样的颜色，是什么样的气味，它是干净还是不干净，它是常还是无常，它可以一直存在吗，我们可以命令它吗，别掉，或者是我们剪头发了之后很漂亮了，别这个更长了，就一直保持这个。最开始我们就去想去思维，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最开始是先仰赖于思维，思维去铺路，接下来心就会真的看到头发并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如果观身要这么去观，观头发皮肤指甲牙齿都是这样去看，皮肤是这样的形状，是这样的颜色，这个用的是想象，因为我们看自己的骨头是看不到的，有一个骨头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也就是我们的牙齿，因此可以看牙齿，也可以头发皮肤指甲牙齿，牙齿它也可以代替整个全身的骨头，那就去看它是什么样的形状，是什么样的颜色，是什么样的气味，它是长的还是无长的，它可以一直保持吗，可以一直保持的话就应该不会蛀牙了，是我们可以命令得了吗，命令让牙齿漂漂亮亮的命令不了，命令让牙齿不要被虫蛀也命令不了，我们就不停地去思维，先有思维最后就会有见解，我们在想想想想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禅定，别误以为所以会获得智慧，在我们看到的时候那个才会获得智慧，因为毗婆舍那是看见，思维那个是属于奢摩他的阶段，我们去思维身体这个是属于奢摩他的业处，但是思维直到心聪明起来了，自己看到了头发皮肤指甲牙齿全身不是我不是我的，他会自己看见，那个是看见，那个才是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来到看到的阶段，至于是思维的阶段是属于奢摩他的阶段，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只需要大家忍耐，如果能观心就去观，如果观心观不了观身，比如说不停地去思维，然后最后身体就会没有，心就会放下身体，心放下身体，然后就会继续来在心里面探究，整个缘起法的这个流程就会在心里面演示，因此无论是哪条线路最后都会切入到心，从身体开始，从感受开始，还是从行运开始，最后都会汇聚到心，慢慢训练，慢慢的学，擅长于哪个就选择哪个，不需要去模仿别人，谁说哪个方法很好那就去上哉，哦，好好好好，那是对你很好，也许对我不好，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修行这一块如果修行业处只有一点，只有修这个才可以，佛陀就不会教那么多了，他教的全部都很好，四念处是有四种全部都很好。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会不会太难了， 一号主要是光呼吸念诵佛陀，然后思维身体动，依然迷失和散乱很多，修行很久了不觉得进步，我的心有没有安住，有没有分离运界，能够分离了。你修给龙婆看一下， 你忘了龙婆，然后你现在在修行修给龙婆看，这样说不定还可以帮你调整一下。感觉到了吗？在你呼吸的时候你的心不停地变来变去的，你要去及时的意识到它，呼吸了之后去及时的知道心，你就可以获得更加强大的禅定。感觉到了吗？类似于就像床上面不停的在摇动，就只是去觉知，然后一旦心真的安住了，就会很敏捷的开发智慧，就会更加进步。因此要让心有正确而且足够的正确，这样的话开发智慧就更加的敏捷，用时不多的，因为你的运已经分离了。二号，每一天固定时用功，会努力的让自己的心不走神不紧盯，能够观身观心，有时候可以观到无法掌控，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生气厌倦散乱，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紧随其后的知道，了解的越多就会越我慢，但是看到我慢，我慢无法消失，请求龙婆开示。不需要去断什么，那个不需要，那个是属于智慧的职责，它会自行解决。我们不停地去修行，你说来不及跟上，你感觉到了吗？因为刚才龙婆已经开示过了，观心是无法及时的跟上的，必须要紧随其后，但是紧随其后是紧挨着的。刚才的那讲法你去听，因此关心的时候紧随其后的知道这个是正确的，如果你提前去看到怎么会升起呢？正在升起的时候那个是烦恼习气，决心不存在的，因此这很正常的，必须要紧随其后，而且不用刻意的让心不满意和不满意，而是满意的及时的知道，不满意的及时的知道，无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心都是无我的，无法指挥，他要满意还是不满意，指挥不了，选择不了，阻止不了，但是要去知道满意知道，不满意及时的知道，他就会自行灭去，就会自行保持中立。满意和不满意源于贪跟嗔，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他就会自行保持中立，不需要想取得道果涅槃，别着急，修行要心平气和，不停的去观，什么时候证悟就什么时候，如果想证悟就无法证悟了。三号，念诵南无大萨，作为临时的家，固定型用功是透过念诵和打坐，在打坐的时候看到哪个境界清楚，就会看那个观呼吸，观憋闷酸痛或者迷失，好像一直都有在念诵，现在会憋闷成为一个结，有时候憋闷比较严重，有时候憋闷比较轻，有时候会觉得那个地方会发热，想请求龙婆开始去听昨天的开示，那个憋闷这一块，听昨天的开示，龙婆已经讲得很细了，昨天应该已经上传到那个 YouTube 了，对吗？那就去听，去听龙婆昨天的开示，那个憋闷，憋闷源自于什么？源自于心执着抓取，心增长，就会憋闷。修行，不停地修行，你修给龙婆看一下，就像你真的在修行的时候修给龙婆看一下。小仙吃掺杂进来了，别带领让心去昏沉，觉知啊是必须的，不能缺少的。可以的，很好，不停地观就会自行进步的。四号，在晚上的时候做固定什么练习，一天进行一个小时，白天的时候跟佛陀在一起，绝大部分的心跑去想散乱，或者是去紧盯，心没有保持中立，不喜欢这个境界，心在干预的时候能够更多的能够及时的意识到了，决心升起的比较少，不知道觉知的正不正确，正确不停的训练，接下来的决心就会升起的越来越频繁，
在家了都梦闷了，
但是心啊必须要心意坚决，活在世间赚钱 这个是在必须的情况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必须要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离苦。有的人说提醒要说不停地去思维涅槃，其实那个就是不停地提醒自己要知道自己生命的目标。如果我们的心意坚决，就是我们要去离苦，就不会懒惰的，就修行就不会懒惰，就会慢慢的用功，哪一点是对的，然后就会自己意识到哪一点是错的，也会慢慢意识到。比如说心贪了起来，就会憋闷，想好，然后就会苦了起来，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学，最后就会自己明白的，可以的，不错。但是心没有归位，感觉到了吗？现在心在外面，试着呼吸，别拉心，就只是呼吸，就只是呼吸，别拉心。因为你是一个喜欢想很多的人，试着训练观察自己的心，一会跑到这里，一会跑到那里，不停地及时的知道它。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的跑动，心就会安住起来，就会自行归位。比如像你现在心跑去想了，知道吗？感觉到了吗？心已经归位了。因此心迷失去想的时候，也知道不需要拉心，心就会自行归位。但心归位的方式非常多，你呼吸轻松自在的不停的呼吸，它也可以进来。但是如果呼吸了之后迷糊，就进不来了。用的方式就是知道说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这样它就会自行归位。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归位了，开发智慧就会很快速了。如果心在外面，是无法真的开发智慧，就会是掺杂着思维，那个不是看见。如果心安住，真的归位，心就会变成观者。如果看的话，就会变修习毗婆舍那了。五号，固定性用功，精行动了觉知，一次15到20分钟，一天1到2次。加起来大概一天40分钟到60分钟，日常生活中观身体动的觉知，但是依然觉得觉知还很少，禅定够了吗？别让心散在外面，禅定有，但是还不正确，那个还依然不是镇定。镇定的心必须安住，而不是宁静。如果心待在这个地方空空的很宁静，那个同样也是禅定，但是那个属于往外送的禅定，那属于邪定。心必须要跟自己在一起，因此要努力的训练。心跑了知道，心跑到呼吸上面了知道，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知道，常常的去知道这一个，那呼吸了之后常常的知道心，接下来心就可以真的归位，这样就可以获得好的禅定。一旦有了好的禅定，就不难了，看到境界就不难了。现在不对，感觉到了吗？类似于是你给让自己变成这样子的，类似于让自己伸直了一点点，一定要回到正常的状态，不要把心抬得太高。试着想到自己的脚趾头，哪一边都可以的。好，停。感觉到了吗？现在的心跟刚才的心不一样，刚才的心是漂浮的，那样漂浮是不好的，别去修那个不对，必须要跟自己在一起。你现在又开始漂浮起来了，因为习惯了。所以龙婆教让你去看脚趾头，这个实际上是来到另外一级，本来是往上面跑的，结果往下面跑。这个就是在对治，这个属于禅定，这个是属于对治的方法。因为毗婆舍那那是要看见那些境界那些状态，那禅定啊依然还有在做。毗婆舍那是要看见，禅定是要做。去感觉到自己的腹部，小腹部，感觉到了吗？心下来了，感觉到了吗？这个要去看这个，别让它飘在空中，一定要让心跟自己在一起。六号，固定性用功，是透过精行和打坐观呼吸，自己的心特别散乱，每一次去想就会立马有烦恼习气，看到我慢会频繁，对境界越来越保持中立了， 弱点就是场地不够，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思维，而且需要跟很多人交往，请求龙婆开示。在跟很多人交往的时候，交流的时候，要想让心宁静，这个是很难的，因此那就是去观心。至于说要跟很多人打交往的时候可以观身，感觉到了吗？身体从来没有散乱过，身体并没有逃到哪里去，但是观心已经全逃了，观心观不了就回来观身。以前龙婆也是那么修行的，龙婆在政府的工作压力很大，工作非常的多，龙婆用的方式就是不时的给自己上刹车，在给自己刹车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那个脑袋瓜子停不下来，不会坐着观心的，因为观不了，龙婆用的方式是观身，也就试着去上厕所，动，坐着椅子，先要动手，手先动，看到没，感觉到吗？先是动手，看到身体在动，然后站起来，看到身体走，看到不是紧盯，一看到男人是站着小便，小便完了之后就走回来，这个时候心啊开始可以回来观心了。因此观心观不了的时候，别去努力的去观，先去观身体。一旦心有力量了，他会后面会去观心的，就会更容易的。如果正在很散乱的时候观心，心哪里呢？只是不停的在思维了。这个身体没有在想，你感觉到了吗？身体是一动不动的，很容易看的，它不会跑到哪里去的。因此散乱的时候，那就回来去观身。七号，固定时没用功，早晚念诵经行打坐，一天两个小时。打坐观呼吸用佛陀，念诵的时候和进行的时候禅定很好，看到知者心迷失的也知道，在日常生活中观身观心依然有生气，一旦意识到就可以放下，请求龙婆开示。去修行，继续修行，就会越来越对。一旦心跟自己在一起了，就慢慢去分离运，身体感受心不停的分离，然后就看着他们不停的去工作。如果什么烦恼习气掺杂进来了，比如说散乱掺杂进来了，及时的意识到它，或者是我慢掺杂进来了，我很厉害，我很厉害，我对，我对，曾经看到过吗？我对，我很棒，去看嘛，这个是最坏的，要及时的意识到，然后它就会灭。烦恼习气是斗不过觉性的，不停的训练就会越来越好的，忍耐，不停的去看，有什么烦恼习气及时的意识到它。八号，每天做固定性练习，是透过进行打坐，努力的在日常生活中来培养觉性。有时候修的比较好，有时候修的不行，依然还不娴熟。在修毗婆舍那和奢摩他之间交替进行，问题就是想请求龙婆开示，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去学习。我们并不会努力的让那个正确的升起，因为做不到，因为它是无我的。因此我们的心犯了什么错误了，不停的去及时的意识到错误是我们的老师，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对，越来越对，越来越对。你的训练不错，慢慢的去从那个犯的错误中去学习，就用那些错误成为自己的老师是对的。感觉到了吗？有一个一动不动的那个部分存在，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不动的部分，别去呵护它。那个知者本身也是生灭的，知者是无常的。比如像你现在知者灭掉了，变成去想了，感觉到了吗？要让心自然，而不会太紧。如果太紧就是一动不动，那个不好，那个太累了。现在是这样子的，依然还不平常，依然还会存在有一个一动不动的部分，心跑去想了，知道吗？因此要牢牢地记住原则，去修行业处，心跑了知道，就只是这样就够了。然后正确的禅定就会自然升起。八号，心的基础智慧是很多的，不用担心智慧，只需要禅定对就行了。心随时准备好要开发智慧的，要想让禅定正确，修行自己的业处，然后心跑去想了知道，不阻止，跑了知道，跑了知道，不停的用功，这样心就会有正确的禅定，接下来开发智慧就会很娴熟。对，这个就对了。感觉到了吗？禅定跟刚才的禅定是不一样的，刚才是飘在空中， 是这样子的，那是不对的。不停地及时地知道心的迷失，修行业处了之后知道心的迷失，感觉到回来了，感觉到了吗？这样的禅定才是正确的，感觉到了吗？很轻松，柔软，很舒服，不苦闷，没有卡着。把好你修的这个禅定是卡在那个空中的那个禅定，一动不动的，及时的知道心的迷失，常常的去训练，这个心安住了之后就会看到，一会这个境界生了就灭，心只是知者观者而已。对，这样是对的，非常棒，很快就会调过来了。好，今天就到这里。